婚姻的结局里面，
我哋谈呢个交友嘅目的系谈去到我哋婚姻嘅呢个阶段。
我们觉得所要用的原则就是圣经的原则。
我哋所讲到嘅原则系讲到关于圣经嘅原则，
照神的话语去进行的恋爱跟婚姻是神所祝福的。
照圣经原则讲到恋爱同婚姻都系神所祝福嘅。
照自己的方法呢，常常会碰到许多的挫折。
如果我哋照自己嘅方法嘅话，好容易碰到好多嘅挫折。
婚姻是终生大事。
我哋知道婚姻系终身大事，
可以因为一个美好的婚姻呢，一生呢非常的快乐。
如果我哋有一个好美满嘅婚姻，可以使到我哋一生都好快乐。
但是如果你的婚姻不美满、挫折的话，就一生啊痛苦。
如果你婚姻唔美满、有挫折嘅话，可以使到你一生都好痛苦。
所以我们特别要想，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美好的婚姻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怎样能够达到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原则。
我们在讲的当中，我们要用到神的话。
我们会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神的话语。
我们先请打开一处的圣经，在箴言第十九章十四节。
我们先打开箴言书十九章十四节。
我们先请男士们，也是弟兄们，来读这一节。
我想请弟兄们同埋男士们同我哋一齐嚟读呢一节嘅经文。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四节。
箴言十九章第十四节。
好，请
我哋请弟兄嚟读。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我们要请姊妹们来读，但是你把这个贤惠的妻呢要稍微改一下了哈。
我想请姊妹来读这节经文，但是想将这个贤惠的妻改一下，
就改成为谢谢，就改成为美善的丈夫，好不好？
我们可不可以请姊妹读的时候将贤惠的妻子 改成为美善的丈夫。
好，我们请姊妹们一起来读。好，来。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美善的丈夫是耶和华所赐的。这个就是说，最好的婚姻是行在神的计划里面。
这个讲到最好的婚姻就是行在神的计划里面。
怎么样寻找神的旨意？
怎样去寻找神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的婚姻上，
成就在我们的婚姻上呢？
我们需要祷告，
我需要祈祷。
为着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祷告呢？
为着我们的婚姻，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祈祷呢？
如果你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啊，
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
你应该从很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为你的婚姻祷告了。
你应该从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为你的婚姻祈祷。
不然你应该从你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为神为你预备的另外一半来祷告。
不然的话，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应该开始为你将来各位另外一半开始向神祈祷。
因为我们一生的事，我们终生的事是在主的手中，
让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的前半句说，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都有讲到，我们诗人讲到，我们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有一个故事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我想你们不用去看了。
有一个故事在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不需要大家去看。
就是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故乡，为他的儿子去娶一个心腹。
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去差遣他自己的仆人去到一个他自己以前的故乡，为他的儿子去找一个妻子。
这个故事里面说了一些婚姻的原则。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有些婚姻的原则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在讲义里面有我们的大纲，
我哋喺我哋讲义里边啊，有我哋嘅大纲。
我们第一个大纲就是爱的寻觅。
第一个大纲我哋喺讲义睇到就系爱的寻觅。
我们平常交不同的朋友，
我哋平常嘅时候交唔同嘅朋友，
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
我哋嘅同学，我哋嘅同事，
我们打球的朋友，
我哋打波嘅朋友，
有人喝酒的朋友，打牌的朋友，
有啲饮酒嘅朋友，打麻雀嘅朋友，
啊，因着我们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朋友。
跟住我哋唔同嘅兴趣，唔同嘅环境，我哋有唔同嘅朋友。
但是我们特别讲到交友跟恋爱的时候，我们是要交一个特别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希望将来他成为我们终身的伴侣。
但系当我哋讲到呢个交友同埋恋爱嘅问题的时候，我哋系指到我哋去交个一位男朋友或者一位嘅女朋友。啊、希望睇呢一位系咪我哋将来嘅终身嘅伴侣？
那他要陪伴我们过一生的日子。
啊，呢位朋友会将会同我哋过一生嘅日子。
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它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我知道呢件事情系非常嘅神圣。
因为在千万人当中要找到那一位，
因为知道喺千万人当中要找到嗰一位，
他可以带给我喜悦。甜蜜，
佢可以带俾我喜乐同埋
甜蜜，
甜蜜
带给我美满，带给我幸福，
带俾我美满同埋幸福。
他要影响我，并且影响我的全家。
佢要影响我同埋影响我嘅全家。
我的一生，因为他可以很有成就，也可以受到很大的挫折。
我嘅一生可以因着佢受到好大嘅成功，或者得着好大嘅失败，
所以他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呢个系非常神圣，
他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都系非常嘅重要。
他是一个重要的抉择，
因为呢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
昨天李顺长牧师讲过，你没有办法做一些选择，好像你是出生在谁的家。
昨日李信长牧师有讲到话，有啲选择系我哋冇办法选择，好似我哋系出生喺咩地方，我哋冇办法选择。
你什么时候要生，什么时候要离开世界，你没有办法选择。
我哋几时生出嚟，几时离开呢个世界，我哋都冇办法去选择。
但是有一些事是可以选择的。
但有啲事我哋可以去选择。
好像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好似我哋交啲咩点样嘅朋友。
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你希望有怎样一个的婚姻？
你可以选择，但是要尽上你的本分努力。
你可以选择，但你要尽上你自己本分，你自己努力。
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它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有它的重要性。
我们所选择的一个对象，希望它是不但是说整年陪着我们，是天天的要陪着我们。
我们所选择的配偶，我们对象不是单止成年陪伴我们，是每一日每一日都要陪伴我哋。
你喜欢他也在那里，你不喜欢他也在那里。
你唔喜欢佢都喺度，你喜欢都喺度。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系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交朋友这件事情要非常的慎重，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所以知道交朋友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我哋需要喺主嘅面前好好嘅祈祷。
我们说除了它的神圣性，除了它的重要性以外，它有它的惊讶性。
刚才讲到交朋友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神圣的性，但有另一方面都是有它的惊讶性。
雅各书第一章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雅各书第一章讲到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常常看见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恋爱的时候他们跟平常不一样了。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同平常是很不同。
这个皮肤就特别细嫩，
皮肤特别的细嫩，
因为这个身上的那种荷尔蒙的产生喜悦刺激所以它有影响的。
因为身体内在恋爱的时候，身体内产生的荷尔蒙使到它有些变化。
眼睛特别亮，好像有一层那个油油的那个感觉。
眼睛特别亮，好像有搽了一层很发光的东西，发亮的东西
就是他有一个惊讶，有一个期待在那里。
有一个惊讶，有一个期待在里面。
她每一次想要去见她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她都有一些这个思想在她里面。
每次她想见她的男朋友和女朋友的时候，思想里面都有啲嘅喺心里面有啲嘅思想。
所以这一次见到她，她不知道给她有什么样的惊讶，什么样的欢喜。
想见到她的时候，唔知道可以俾到佢一啲咩惊讶，咩嘅欢喜。
甚至有一些幻想，有的人还会想入非非。
甚至有啲会幻想，甚至会想入非非。
在恋爱当中，可以激起一个人生命的火花。
当个人恋爱的时候，可以激起两个人的生命的火花。
甚至有些人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他要结婚的时候他的表现好像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年轻人一样。
甚至很多好年纪好老的五六十岁结婚的时候，他亦都好似表现得好年轻。
所以交一个朋友，如果做将来的对象，这件事情是带着极大的惊讶性。
所以当我们交一个朋友选择对象的时候，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惊讶性。
良人在何方
良人在何方呢？
将来那个贤惠的妻在哪里？
将来那位贤惠的妻子在哪里呢？
我们都是去找，
我们去找。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要去追，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追
要是拼命的追，看到哪一位他喜欢的就去追
我们追，拼命追到看哪位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去追。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上来看就是我们的终身是在神的手中。
但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配偶是神所赐的，
我们的配偶是神所赐给我们。
所以我给各位的第一个奉劝就是，不要刻意的，自己刻意的一定要去找自己要的条件。
所以给大家第一个的奉劝就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自己去找那一位。
如果你刻意的一直去找自己的一个理想的时候，等这个理想发生挫折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
当我们刻意的去找这个理想的时候，当这个理想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先将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将这件事情交给神的手中，
然后照神的原则去做，
然后照神的原则去做。
那么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对象呢？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找到主所给我们的对象呢？
很简单的，就是在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当中。
很简单，就是在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不要为特别找男朋友女朋友而去信主，
我们不要因为为了要找男朋友和女朋友而去信主。
有人他是不信主的，但是他特别喜欢教会的姊妹。
有些人不信主，但是他特别喜欢教会的姊妹。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是照主的话要娶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嫁给我们信主的弟兄姐的弟兄作为妻子，是应该在主里的合一。
但是照主的话语的话，我们应该是选择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姊妹。
所以在哪里找朋友？
所以我们在哪里找朋友呢？
在信主的圈中，
在信主的圈子，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参加团契，
参加团契，
主日学崇拜
等等。
除此之外，教会常常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除此之外，教会有些特别的活动，
是夏令会冬令会
夏令会、冬令会等等。
我也碰见有几位的几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冬令会认识的。
我也碰过有几对的弟兄姊妹都是在冬令会认识的。
如果神有这样特别的带领，你眼睛又睁大一点。
如果神有这样的带领的话，你眼睛又睁大一点。
因为就是教会有时候这个圈子比较小，
我知道教会的圈子好多时候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有一种机会就是教会跟教会之间的活动。
所以好像教会和教会之间的活动，
就把这个圈子可以扩大一点，
就将教会的圈子扩大。
但是在大圈、在小圈、在更大的圈里面，我们来寻找的就是我们自己主里的弟兄姐妹。
在这大圈、小圈，在更大的圈子里面，我们要寻找这位主内的弟兄或者姊妹
这是我们交友的目的跟一个交友的基本的条件。
就是我们交友的目的，也是我们交友的基本的条件。
我应该找到什么样的人作为我的理想的配偶呢？
我应该找一个怎样的人成为我的配偶呢？
我理想的条件呢是什么样？
我理想的条件是什么呢？
一般人一般来说有一般人的条件，
一般人的条件，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神的条件，
但圣经里面我看到有神的条件，
还有一些所谓的必要的条件，
还有一些所谓的必要的条件，
还有一些可以考虑的条件，
还有一些可以说是可以考虑的条件。
那么我们说一般世俗人的条件，
或者提到一般世俗性的条件，
它不一定要作为我们的条件，
那些不一定 可以做我们的条件。
可是许多的基督徒也落在这个条件里面，
好多基督徒都落入呢啲嘅世俗嘅条件。
这样的条件呢，就是世俗的条件。
呢啲条件就系世俗嘅条件。
门当户对哈。
门当户对。
啊，我是硕士，那么我应该嫁给最少硕士嘛？不然呢，就是博士。
我系硕士学位，我需要嫁俾一位都系硕士，起码或者系博士学位。
那我不要嫁给一个学士或者是高中毕业的。
我唔会嫁俾一位学士或者嫁俾一位高中嘅人。
这是门当户对的观念。
呢个系我哋门一般嘅世俗嘅门当户对嘅观念。
富家女呢，不要嫁给工人的儿子。
如果系富有嘅女子，就唔会嫁俾一啲穷人。
所以地位高的呢，他们要找地位高的呢，才门当户对。
地位高的人找回地位高的人才能够门当户对。
同样的，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要找大概是什么样身材的
有时候我们会想想大概我们会找一个怎样的身材的人。
那 我是这个162公分，
我咧就好似系我系162公分高。
那么大概我太太比我矮一点点，或者跟我差不多。
我揾一位，我太太就比较矮，就矮少少。
那么有些弟兄说我要找那个175公分的。
有啲弟兄话要揾一个170。
我们会是自己会开一点条件。
我哋会自己写一啲嘅条件。
身高怎么样呢？体重怎么样呢？
身高几高，同埋体重有几重？
家里要有恒产的啦。
家里边要有。钱财的
那个姊妹呢，脸上要有酒窝的啦。
姊妹要有酒窝
我们有很多自己会开一些条件。
我们很多时候会自己开这个条件。
可是呢，如果你条件开得越多呢，你碰到的挫折会越大。
很多时候你条件越开得越多的话，你挫折的话就越大。
刚才我们看神牧听神牧师讲的是，你是神呢，还是让神做神？
好似头先沈波林牧师讲，你要做神啊，定系让神做翻神？
有时候一个弟兄，他很喜欢一个姊妹。
有时候一个弟兄好喜欢一位姊妹，
她又白又漂亮。
佢又白又漂亮。
她身材又好。
佢身材又好。
她学问什么各方面都好。
学问各方面都好好。
他就很喜欢她。
佢就好喜欢呢一位姊妹。
然后说，如果我娶到她。
他就想，如果我能够娶到这位姊妹，
我就要好好做见证啊！
我要好好的做见证。
最后啊，他就是愁眉苦脸的。
最后他就愁眉苦脸。
看这个姊妹跟别人结婚去了。
然后这位姊妹同另外一个人结婚。
条件开得越大越多呢，有时候痛苦就越多。
好多时候条件越多的话呢，痛苦也都越多。
你的祷告里面说，主啊，你将一位最合适我的，可以赐给我。
喺祷告嘅时候，我哋要神求神将个将位最适合我嘅赐俾我，
让我的人生因为他而更丰富，
让我人生因着佢能够得着更丰富，
让我们同心走天路的时候，主你更得的荣耀，
让我同佢能够同心走神嘅名得着荣耀。
人有人的条件，神有神的条件，
人有人嘅条件，神都有佢自己嘅条件。
神的条件是什么？
神嘅条件系咩呢？
我们常常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5来作为我们一些基本的条件。
我哋好多时候会用哥林多后书六章14-15做我哋一啲嘅条件。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看14-15。
如果有圣经，去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4-15。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5。
找到以后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两节。
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请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呢，有什么相干呢？啊，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两节的经文。
这个亦都系好多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知道的经文。
原来就是讲我们跟不信的人不要同走犯罪的道路。
原来系原文系讲到我哋同嗰啲唔信嘅人唔能够走犯罪嘅道路。
但是呢，我们从它的解经方面的应用呢，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跟婚姻上。
从这个解经的应用方面，我们可以同样用在我们的婚姻上面。
一个信主的弟兄要娶一个没有信主的姊妹呢，常常是他带这个姊妹信主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一个信主的弟兄带一个未信主的姊妹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能够带领这个未信的姊妹认识主的机会是大一点。
但是一个信主的姊妹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男朋友然后结婚了，要带他信主就比较难。
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信主的姊妹嫁给一个未信主的弟兄的话，嫁给一个未信主的人的话，带领这位带领他丈夫的信主的机会是比较小。
因为他结了婚之后呢，他就属于她的丈夫，那么丈夫常常是做主了，她是做父的，做根的。
因为这位姊妹嫁给这位丈夫的时候，她就是这位丈夫就做主，她就是跟着这个丈夫做的事。
当然有时候神很怜悯呢，一些弟兄或者姊妹可以把她没有信的配偶呢带她信主。
很多时候因为神的怜悯，很多时候神都会带领那些未信的姊妹或者弟兄能够信主。
神的儿女要跟神的儿女互相的结合，
神的儿女要同翻神的儿女互相的配合，
以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才能以基督为中心。
以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才能够以基督为中心，
他们对儿女的教养呢才可以一致，
他们对儿女的教育才能够一致，
他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也可以共同的以神的话来做标准，
他们对人对事的时候都能够可以以神的话语做标准，
他们也可以夫妻一起学习听从圣灵的带领，
他们夫妻也都可以同时的听从圣灵的带领，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神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条件最主要的就是在主里面，
所以看到神让我看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在主里面。
我们不能说反正我喜欢他，我先跟他结婚了以后呢再带他信主。
我们不能够说等我们先结婚我们才能够带他信主，
因为这个第一个你就没有遵守神的话，
因为第一点我们就已经没有遵守神的话，
第二个我们在那里做一个很危险很冒险的投资，
第二方面我们做一个很危险一个很冒险的投机。
一个没有信主的姊妹一个信主的姊妹要带一个没有信主的先生来信主很不容易。
一个信主的姊妹要带领一位未信主的丈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像你站在桌子上，他站在桌子下。
好像你站在台上面，他就站在台下面。
你想把他拉上来，可是他把你拉下去的是更容易。
你想将他拉上来，但他反过来再拉下来。
我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个20年来做牧师的经验跟以前信主来看见很多的姊妹她已经30-40岁40-50岁，她的儿女都上了大学了，都成家立业，她还没有办法带她先生信主。
在我教会在我牧会教会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我看到有些的信主的姊妹同未信主的丈夫结婚几十好多年，个仔都大晒，但系都冇办法带佢个丈夫。
不论他侍奉多么的美好，爱主多么的深，他的内心总是一个遗憾。
无论呢一位信主嘅姊妹，佢服侍系点样热心，但系心里边都系非常嘅遗憾。
他在家里的时候总是一个遗憾。
佢喺家 庭里边嘅时候，心里边都有时常有遗憾。
那么这样的事也同样发生在一个信主的弟兄跟没有信的一个妻子的身上。
同样嘅事情都系发生喺一位信主嘅弟兄娶咗一位未信主嘅太太。
他们家里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啊，很难解决的。
一旦屋企发生一啲事情嘅时候，佢哋好多时候都冇办法去解决。
我做牧师常常有一个经验呢，要这个调解家庭纠纷呢。
做牧师嘅就有一个要责任，就系要时常要调解一个调解家庭嘅纠纷。
有的是小纠纷，有的是大纠纷呢。
有一啲系小纠纷，另外一啲系大纠纷。
有一次，两个夫妻啊，夫妻两个人啊，他们吵架打架。
有一次有一对嘅夫妻闹交，而且打架。
太太啊，是一个复健科的医生。Rehabilitation。太太是做复健科的医生。
太太是在复健科的做医生。
先生是妇产科的医生。
先生是妇产科的医生。
半夜这个太太打电话来。
半夜一个太太打电话给我。
张牧师啊。
张牧师啊。
你还快来帮我。
快来帮我。
我先生跟我闹得很厉害。
我先生跟我吵闹交闹得很厉害。
他现在呢在浴室里面在拿着一把刀。
他现在在洗手间拎着一把刀。
他声言要杀我。
他说要杀我。
你能不能来帮我？
请你来帮我。
他们这个两个人是刚刚从台湾过来。
这对夫妻刚刚从台湾过来。
太太要信主。
太太要信主。
这个先生不要。
我先生不要。
他们一吵起架来了。
他闹起交上来。
你没有办法用圣经的原则告诉他先生来遵行。
冇办法用圣经的原则叫个先生去进行。
后来感谢主这个先生也受尽了。
但后来感谢神，呢位先生都信主。
辅导了他们好几年。
我同佢辅导咗好多年。
只要一家这个夫妻吵架，那个牧师就忙不完的了。
只要有对个夫妻闹交嘅话咧，呢个做牧师嘅话就非常忙。
天天打电话来，一讲要几个钟头了。
日日都要打电话讲几个钟头，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一定要遵守神的话。
最好我哋先遵守神嘅话，
信与不信，原是不配，不能同父一轭。
信与不信，原是不配，不能同父一轭。
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来娶媳妇的时候，
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
就告诉他的仆人，
就告诉他的仆人，
你不能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为我的儿子娶一个迦南地的女子。
你不能够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为我儿子娶一个迦南地的妻子。
他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从他本族本乡里面找到同样敬畏神的人。
亚伯拉罕希望能够在他本族本地的地方能够找到一位敬畏神的一位女子。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还有必要的条件。
另外有些必要的条件。
这个必要的条件呢好像健康啊，
好似这个必要条件就好似健康
啊。有的人是很爱一个人，
有一个人好爱一个人，
可是呢他身上有一种毛病，
但身上有一些毛病，
他看起来他还觉得他有那个病态美，
他看起来他有一些的
病态的美哈，
即是病态的美，
好像林黛玉这样的啦，
好像林黛玉咁啦。
他还觉得这个很美，
他觉得这个很美。
可是他没有想到那个背后的问题，
但系冇想到背后嘅问题。
然后以后他们正式结婚了，
要佢哋结婚之后
就把这个先生累死了，
就将呢、这个丈夫嘅累死。
所以你那个彼此这个健康的条件呢，要考虑的。
我哋彼此健康条件，我哋都要考虑。
个性的条件是非常的重要，
个性嘅条件亦都非常嘅重要。
有一句话说，要做一个要有这个快乐的这个婚姻呢，要先有做一个快乐的单身。
有句话就话，有一个快乐的婚姻又需要做一个快乐的单身。
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不要等到这个好风景出现了，要先把你的画笔先练好。
唔好等到好风景出现，你先将你的笔画练好
你的笔功夫要先练好，
你功夫先练好。
是的，这个个性非常的重要，
个性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见两个人来找牧师说他们要结婚了，
我看见有两个人找牧师去想结婚的时候，
说我们这个个性相投合，
我哋个性相投合。
啊，他们要结婚，
佢哋要结婚啦。
诶，过了不久，他们说要离婚。
但系过咗唔冇耐，呢两个又要话要离婚。
他们跟牧师说，我们个性不合啊。
我嗰两个人对牧师话，我个性唔合。
为什么前面合后面不合？就是没看清楚。
为什点解先头合，而家又唔合？就是、因为佢哋先头冇睇清楚。
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啊，把他最好的一面啊挂出来。
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时候，通常都是将他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把那个差的呢藏在后面，
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放在后面。
你必须要很注意小节啊，
你必须要很注意的细节。
不但你跟他相处，
不单是你跟他相处，
看他跟人怎么相处，
你都要留意他跟其他人怎么相处，
他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
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
啊，他平常的生活那个小节是怎么样？
你平常生活嗰啲细节系点样？
都是你要注意的。
呢啲都系你要注意嘅。
有一位姊妹从台湾的一个大学毕业。
有位姊妹喺台湾一间大学毕业，
来到了美国。
啊，嚟到美国。
她长得非常清秀可爱。
佢生得好清秀美丽。
那么有一个弟兄啊，看上她。
有位弟兄佢睇中咗佢。
那么跟我讲。
你就同我讲。
那我去做媒婆啊。
咁我就做媒人，
我去找这位姊妹说：哎呀，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就对呢位姊妹话：哎，你有冇男朋友啊？
她说有啊。
咁呢位姊妹话有啊。
我说：那个男朋友怎么样啊？在哪里啊？
咁我话：嗰位男朋友系点样啊？佢喺边度啊？
啊，在台湾。
话佢喺台湾。
大学的朋友。
佢系我大学嘅朋友。
我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咁我就问佢：佢系咪一位基督徒啊？
他说：不是。
咁呢位姊妹话唔系。
啊。我说怎么样？你们之间有没有 commitment 啊？
我就问他们，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委身啊 commitment？
他说有啊，他出来的时候他送他，他说将来他要回去嫁他。
咁、这位姊妹话有啊，佢话佢将来会翻去嫁俾佢。
我说你对他了解的多少？
咁我问呢位姊妹，你对呢位男朋友了解有几深
咧？牧师比较要问人家题目就会比较专门一点
了。牧师通常问啲问题比较专门啲。
问了以后，我觉得他对他不够了解。
我问咗之后，发觉呢个姊妹对佢男朋友其实都唔系咁了解。
我说你要不要重新考虑啊？
我就问佢，你要唔要重新嘅考虑？
他说我们已经交往了好几年了。
咁我姊妹话我已经同佢交往咗好耐啦。
哎呀，那么他还是要决定回去。
咁呢位姊妹仍然都系决定要翻去。
我想这个是傻大姐。有一天我回台湾去，我特别约了她的男朋友。
有一次我去翻台湾的时候，我特别嘅约呢位姊妹嘅男朋友，
然后跟他谈话。
咁啊，同佢倾偈，
跟他一起吃饭。
我一齐去食饭。
几个钟头的谈话里面，我发现很多的问题。
我几个钟头谈话当中，发觉有好多问题存在。
我就回来，告诉这个姊妹说：“你要重新考虑。”
我就翻嚟对呢位姊妹话：“你要重新嘅考虑。”
但是我们这位傻大姐还是要嫁他。
但呢位傻大姐佢仍然话要嫁俾佢，
嫁他不到半年，
嫁俾佢唔到半年，
怀孕了
就怀孕，
他这个先生啊，就是动不动就要生气了。
呢位先生喐唔喐就发脾气，
要打
，
打的这个姊妹要跑，先生在后面追，
打到呢位姊妹前面走，个先生后面追，
把他的头啊往墙壁上这样打。
我将个头咧往墙壁上，
脸上流血，眼睛出血，
打到头又流血。
哎呀，打电话给我，逃到我家来。
我姊妹打电话俾我，又逃到我屋企。
我说那时候就告诉你，他的个性不好啦。
我老早就话俾你知，佢个性唔系好好。
为什么你还没有听呢？因为太迟了。
应该你不听我，现在太迟了。
所以以后我要教他怎么样逃。
所以以后我教他怎么去逃啊？
要把 green card 带在身上。
要将 green card 带在身上。
要把车子的钥匙带在身上，带一些现金。
带车的锁匙同埋现金都系带在身上。
他打他的时候怎么样叫警察？
对丈夫打他的时候，佢知道怎么去叫警察。
以后我要教他怎么样逃到 shelter 去。
然后我又教他怎么去逃到去shelter 那边去。
所以有一些条件是必要的条件，
所以这些条件是必要的条件。
个性你能不能接纳？
个性你能不能接纳？
有没有虚假？
有没有虚假？
多多少少都有虚假的呀，
不多不少都有点虚假。
男的有虚假，女的有虚假，交朋友的是最好的一面。
男的有虚假，女的虚假，通常交友的时候是最好的一面。
交友除了看他好面，还有很重要，能不能看见他的缺点，并且你要决定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
我哋交友嘅时候，我哋唔单止就睇佢好嘅面，我哋都系睇佢缺 缺点嗰方面，然后我哋问我自己能唔能够接纳佢嘅缺点。
交友不一定是说啊要怎么样的学位的相配，但是你们的思想能不能沟通啊？
交友时我哋唔一定话要学位相同，但我哋要问下我哋思想能唔能够相同呢？
思想能够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思想沟通能唔能够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不然呢，将来呢是一个讲话一个做哑巴。
不然的话，将来一个就讲说话，另外一个做哑巴。
不一定两个人哈要兴趣要绝对的相同。
不一定两个都要兴趣相同。
一个会音乐的，
一个懂音乐。
另外一个可能不会，但是他会欣赏。
另一个虽然不会，但他能够欣赏。
那这样也够。
其实这样已经很足够。
对事物的思想的方式。
对事物的思想的方式。
会表现一个人的个性。
能够表现到一个人的个性。
有人看见一件事情，他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对，有些人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些特别的想法。
如果你们两个人不能沟通的话，
如果你两个不能够沟通的话，
将来要出问题的，
将来会出问题。
有一个家庭我辅导了现在差不多15年16年，
有个家庭我辅导了他们差不多有15、16年的时间。
我现在搬从加州搬过来，我就跟他们时间少，所以我就打电话。
当我从加州搬去现在这边的时候就比较少，但都有跟他们通电话。
这个姊妹跟先生已经生了4个孩子了。
因为姊妹和先生已经生了四个儿女。
他就跟我说，张牧师啊，我还不能够了解我先生。
因为姊妹跟我说，我到现在都不能够了解我的丈夫。
我先生常常讲话，他说张牧师只有你懂。就是说他不能了解先生的思想方式。
因为姊妹她不能够了解她先生的思想的方式。
所以他们做朋友的时候是很好。
当他们交朋友的时候，他们很好，
但很短的就结婚了。
他们很短的时间就结婚，
以后1、2、3、4就这样 生出来，
然后很快的就生三分仔。
但是就是打，
但是就经常就打。
先生从东南亚来的，
他的丈夫是东南亚来的，
妻子从北京来的，
他妻子是从北京来的。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思想能不能沟通很重要。
所以思想能不能够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要从婚姻啊，交朋友、恋爱的时候呢，要走到婚的地毯的那一端结婚的时候，要有一点时间。
我哋从我哋交友恋爱到我哋婚姻嘅阶段嘅时候，我哋需要一段嘅时间。
要容纳你跟你的朋友有一段交友的时间，不要说哎呀2个月啊很甜蜜啦，赶快就要结婚了。
我哋就容纳一段嘅时间，唔好话交友几个月就马上结婚。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够独立？
我认识下这个人是不是够独立，
够成熟，
够成熟，
够奋斗，
够奋斗。
他生理的条件怎么样？
他心理的条件是怎样？
生理的条件是不是很健康？这思想这些都很平稳。
心理看他是不是很健康，他思想是不是很平稳。
他社会条件怎么样？
他社会的条件，
他社会年龄怎么样？
他社会年龄又
就是跟人的相处，
还有跟人相处
啊，在一个团体之中他是不是很稳重，
在一个团体里面他是不是表现得很稳重。
这是一个社会年龄，
这个是社会的年龄。
社会年龄也是一个结婚以前面的一个考虑的条件。
社会年龄都是我们结婚之前所要考虑的一个条件。
那么有一些有人也考虑着必要的条件，
有些人都是考虑一些的必要的条件。
爸爸跟儿子说你不要娶美国人哦。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够娶一个美国人啊，
我们中国人啊。但是这个年轻的一代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嘛，
但对那些年轻一代，他觉得这些没什么不同
啊，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同文化异文化里面有什么大的差异。
对他们的年轻人说，他们对那些同文化不同文化，他们没什么差异。
那这个也要考虑，
这个都要考虑。
在我们有不同的机构里面出了不同的一些这个书或者材料，
我们在不同机构出了一些不同的书、不同的材料。
前不久我那里有2个资料，就讲到异文化的这个恋爱然后结婚。
在这个资料当中有一个是讲到关于异文化的交友婚姻，
这是可以做我们必要的条件，也可以做我们考虑的条件。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必要的条件，或者是一个考虑的条件。
如果父母亲在美国久了一点，他的儿女他觉得他跟 美国人结婚或者是嫁给美国人，他都无所谓。
对一啲住咗好耐嘅父母嚟讲，可能佢觉得儿女嫁俾或者娶一个美国人，对佢嚟讲唔系咁重要。
但是有的从东方来的比较短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他就觉得非常重要。
对一啲可能啱啱从东方嚟嘅，佢觉得儿女同一个异文化嘅人结婚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但是也可以做我们考虑的条件。
咁呢个可能对佢哋讲，佢哋唔愿意，亦都系可以成为我哋考虑嘅条件。
这几个月来呢，我就接到这几个 case。
喺呢个月嚟，我就接到呢几个唔同嘅 case。
这个美国人打电话到办公室来。
呢个美国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嗰度。
说他到中国大陆娶了个妻子来。
佢话佢去咗翻中国大陆娶咗个妻子。
这个妻子怎么样？每天要生气啊，要丢东西、丢盘子啊，这样子。
佢讲到呢个妻子每日嘅发脾气，抌。碗碟，
那他们想要离婚。
咁呢位先生话佢想同佢离婚。
那我也接到这个 case 是这个姊妹，她说她的先生到了中国去了几趟，然后他们结婚
了。我接咗另外 case， 呢个姊妹话佢丈夫翻大陆几次就同佢结婚。
但是现在不让她出门，不给她零用钱要打她。
咁呢个丈夫又唔俾呢个太太出门，又唔俾零用钱佢，又要打佢。
那么这些都要在考虑的条件里面。
都系我哋要放喺我哋考虑嘅条件当中。
如果婚姻不幸福呢，宁可不结婚比较好。
如果婚姻唔幸福嘅话，宁可我哋唔结婚。
所以恋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们摸索来到彼此认识的一个地步，那对你们非常的重要。
即系恋爱系非常重要，系你哋彼此摸索对方嘅个性系非常重要。
用各样的方法，把你所喜欢的那个对方的长处、短处都把它搞清楚。
用你最各样嘅方法，都要将对方嘅长处同埋短处能够揾出嚟。
那么这是要在我们要先受提醒，因为在恋爱的时候，就是人都整个迷迷糊糊的。
所以我哋先要被提醒，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喺恋爱当中，好多时候都迷迷糊糊。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原则。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原则。
当你在团契教会各个不同，然后你看到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是你所心仪的，是你所喜悦的时候，你好好放在主的面前祷告。
当你在一个团契教会当中，你见到一位你好喜欢的姊妹或弟兄的时候，你好好地放在祈祷当中，
让在这个团体的这个当中呢，彼此的接触的时候，看那个反应好不好啊？
当你在这个团契，在教会大家彼此接触的时候，看下反应好不好。
如果在这个团体里面你们个别有接触的时候那个姊妹对你并没有什么好感，
当你在团契同这位姊妹有接触的时候，如果那位姊妹对你没什么好感的时候，
那么我想你就是你可以继续祷告，但是你就不用那么急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继续的祈祷，同埋都不要那么急
啊。要看神给你们自然的安排，
要看神怎么去对你的安排。
如果你所观察的、看的、接触的，哎，觉得还不错。
如果是你观察或者同他接触之后，你觉得都几好。
然后在祷告里面，你觉得神给你一个很平安的感觉。
而在你在祈祷当中，也都觉得神给你一个平安的感觉的时候，
给你一个很喜悦的感觉，
都给你一个很喜悦的感觉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自己要很喜悦然后去祷告，
我不是说你自己先很喜悦然后先去祈祷。
你真是有很好的灵修生活，那你交托的时候，你觉得很心里很平安，很美。
我是说当你有好的灵修生活，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感受，神给你一个很喜悦，
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呢跟他在比较多的机会里面来接触，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以后更多比跟他有更多的接触。
那我想我不会教你们怎么恋爱的技术。
我想我不会在这里讲到关于怎样去讲到关于恋爱的技术，
而是讲到那个圣经的原则。
我是跟大家分享到圣经的原则，
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个，
我们要注意的是、
那个、然后找机会在一起，
之后我们要讲到找机会在一起，
最好是有比较有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
最好能够有一班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慢慢比较熟了，
当我们比较熟，
然后可以单独的出去，
然后先单独的出去，
有时候去看音乐会啊，或者是看球赛啊，或者看电影啊，或者怎么样，
我们可以去音乐会或者是看球赛或者是看电影一起，
然后在团体当中呢参加活动，像冬令会啊、郊游啊、野餐啊， 这些诗班都可以。
同埋我哋一齐嘅喺团体当中一同嘅活动，好似参加冬令会旅行去参加诗班。
从不同的活动里面就更加的了解。
从呢啲唔同嘅活动当中，我哋可以更加彼此嘅了解。
基督徒的交友呢，有跟世界上的一些人不一样的地方。
基督徒嘅交友应该系同世俗嘅人交友嘅方法。
如果你们已经认定说我要开始与他做男朋友，我开始他做女朋友，你们一起要单独能够出去的时候，如果你们先一起的祷告。
当我哋已经认定咗嗰位系我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嘅时候，当我哋一齐单独出去嘅时候，我哋先喺主里边祈祷。
你们见面就可以祷告。
你哋当你哋见面嘅时候就可以祈祷。
用祷告求主带领你。
求主带领你哋。
那用祷告来结束，
然后用祈祷去做结束。
你就发现神会保守你。
你发现神会喺当中嘅保守你哋。
但你的祷告不是形式的哈。
但我哋知道但系我哋祈祷唔系一啲嘅行事。
也不是骗那个姊妹。
亦都唔系话要去骗嗰位姊妹。
因为她是很好姊妹，所以我跟你祷告一下。
所以因为嗰位姊妹好嘅，好熟人嘅，所以我哋要祈祷。
真正将你们的事交给主。
我哋学习点样将我哋事情交托俾主。诗篇三十七篇里边。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终一生的事，要交在神的手中，并依靠他，他必成就。
我要将我哋一生嘅事都交托俾耶和华，耶和华必会带领我哋。
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
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
先做普通的朋友。
先做普通的朋友，
再做亲密的朋友，
再做亲密的朋友，
再做更亲密的朋友，
再做更亲密的朋友。
那么我们要有基督徒的风度，
我们要有基督徒的风度。
基督徒的风度就是圣洁，
基督徒的风度就是圣洁，
礼貌，高贵，诚实，
诚实，
和善，
和善，
风趣。有人是不风趣的，
有些人很不风趣，
要 learn humor， 特别 是弟兄们，
尤其是我知道弟兄们
姊妹们呢，是一个盼望接受爱的人。
姊妹是一个盼望接受爱的人。
弟兄也是。
弟兄也都是一样。
但是一般来说呢，是弟兄是给爱的比较多了。
但一般来说，通常是弟兄给出爱是比较多的。
姊妹盼望比较多的接受。
而姊妹是比较多是接受。
但是用高贵圣洁的态度。
但是用一个高贵和圣洁的态度。
彼此交往。
彼此的交往。
在开始交往的时候，最好你能够让你的家人来认识对方。
当你们开始交往的时候，都是让你的对方能够让你的家人。能够去维持。
基督徒的恋爱呢，这种亲密呢，跟这种美好呢，是跟主耶稣基督呢是有关系的。
基督徒婚姻的甜蜜同埋亲切系同主耶稣基督系好有密切嘅关系。
普通人恋爱是两个人啦。
普通人恋爱系两个人。
基督徒呢恋爱有三个人。
基督徒恋爱系有三个人。
还有耶稣基督在那里。
因为仲有耶稣基督喺嗰度。
耶稣基督在上面。
耶稣基督喺上面。
这个两个人在下面。
两个人喺下边。
是等腰三角形。
系一个好三角形咁样。
等腰的。
系一个等腰嘅。
当他们越靠近主的时候，
当他们越靠近主，
这个两个人的距离越近。
佢两个人嘅距离就越，
如果他们离主越远，
佢哋离主越远，
他们的距离就越远。
佢哋彼此之间就越远。
这是真的。
呢个系一个真嘅，
所以他们要小心谨慎的依靠主。
即系佢哋好小心嘅去依靠主。
在恋爱的当中有很多的试探就要来临啦。
喺恋爱当中，好多时候有好多试探嚟到我哋当中。
两个人普通的朋友起先很礼貌，
两个人仲是普通的朋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很有礼貌。
后来比较亲密的，他们拉拉手。
后来比较亲密的时候就开始拉手。
更亲密的抱着腰啦，肩膀啦。
然后更加亲密的就揽腰搭膊头。
然后亲嘴啦。
然后就亲嘴。
很多的试探就来临了。
跟住有很多试探就嚟了。
我比较老古董。
我比较老古董，
我觉得呢，在订婚以前不要亲嘴
我觉得在订婚之前都不好亲嘴，
拉手已经最多了，
拖手仔是最多
在两个人交往的时候，有很多撒旦的试探要来临。
在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很多从撒旦来的试探会临到。
一亲热起来什么都忘了。
当两个人亲热起来，乜嘢都忘，唔记得晒。
心中都迷迷糊糊了，
心里边迷迷糊糊。
然后因为越来越亲密了，
然后因为越来越亲密
啊，就慢慢慢慢会掉到魔鬼的陷阱里面去，
慢慢会跌入撒旦的陷阱里面。
所以我们劝还没有结婚的在恋爱当中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尽量的不要两个人关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劝那些在恋爱当中弟兄姐妹，所劝过他们不要两个人单独关在房里面
啊，不要两个人都要端端往那个树林里面跑进去，
没两个人就进去个树林里面
啊，或者两个人要挤在车子里面，
或者两个人在逼在车在捏在车里面，
要逃避撒旦的试探，
要逃避撒旦的试探。
好像约瑟在那个试探的时候，他把衣服要扔掉，要跑出去。
好像约瑟当他被试探的时候，他情愿将他衫抌在地下，逃出去。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劝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圣经里面劝过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前面一节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前面一节讲到人若自洁，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那我送各位一节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在这里送给大家一节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
第四章第三和第四节，
第三节跟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第四章，我的是291面。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
如果你有笔，可以在旁边把它 underline， 把它画下来。
如果大家有笔嘅，可以做个记号喺两节经文当中。
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主的话。
我哋一同大声嘅读主嘅话语。
好，请。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要用圣洁跟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体，
要用圣洁和尊贵去守住我们的身体。
在你们恋爱到一个地步很亲密火热的时候，
在你们恋爱到达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阶段的时候，
要很小心，
要非常小心。
雅各书呢说那个爱情好像火一样，
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爱情好像火一样，
会把人烧掉，
会将一个人 烧起来。
撒旦 会试探我们欲火攻心，
撒旦会试探我们使到我们欲火攻心。
我觉得呢，这个订婚呢也不要有爱抚的行动，
我觉得在订婚就算订婚之后都不应该有爱抚的行动。
这个男生要特别小心你的手，不要乱摸。
男生来讲，你要特别小心你的手，不要乱摸，
不要有机会什么乱碰，这个神不喜悦这样的事。
没有什么机会又乱碰，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
因为会激起这个内心的欲火，
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你内心的欲火。
因为那个恋爱是一个男女两性是相吸引的，这个是非常自然的。
就在恋爱的时候，两性就是互相的吸引，这个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这个不留心的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不留心的话，很多时候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呢婚前的性行为。
所以我们要避免婚前的性行为。
婚前的性行为是从爱抚里面产生的。
婚前的性行为很多时候是从爱抚引起的。
过度的爱抚。
过度的爱抚
放在手部，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
将手放在一个不应该放的地方，
然后就是造成撒旦给我们试探的机会，我们就失败。
当然我们会造成撒旦试探的机会，使我们失败。
很多爱主的青年人，很多爱主的姊妹，就是这样失败下去。
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样而失败，
主就不用他了，
主就不能够使用他们。
婚前的性行为今天在社会上太普遍了，
婚前性行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实在太普遍。
美国的高中的女生
美国的高中的女生
各个地方有不同，我们做调查，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调查。
在我以前来的地方San Jose 就是 California Santa Clara County， 80%的高中女生有过性的经验。
在我同我来的地方，在San Jose 那个 Santa Clara County 做过今日调查，有80%的高中的女学生是有性行为的。
在一般呢，差不多美国的调查有60%的高中女生有这样的经验。
在整个美国这个调查当中，有60%的女学生是高中女学生有这个性行为的经验。
男生更多了，
男生更多。
他们说平均来说，一个男生跟四个到五个女生有性的关系。
因为调查平均一个男生一个男学生有四五位。 你话身上发生性行为，
这个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
这个总统是很开放的。
我知道这个总统是非常开放。
所以堕胎了，随便，然后性行为，然后堕胎，然后加税再去给他们堕胎。
我看到堕胎啊，甚至加税俾啲人堕胎。
恶性的循环。
恶性嘅循环。
这个时代走到一个不信背逆神的时代。
这个时代走向一个不信背逆嘅时代。
我们做中国的基督徒，神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心意，我们要保守圣洁，来在这个末世为主所用。
我哋做身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哋喺呢个背逆嘅时代当中，我哋为主做个基督徒。
婚前性行为什么不好？
婚前性行为有啲咩唔好咧？
第一个得罪神。
第一就是得罪神，
犯了淫乱的罪，
犯了淫乱的罪。
淫乱就是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
淫乱就是在一个正常的婚姻以外的性行为，
是神所不喜悦所惩罚的，
是神所不喜悦，是神所要惩罚的。
第二个，
第二，
信徒的灵命受亏损，
信徒的灵命受到亏损，
因为他知道犯了罪得罪了神，
因为他知道犯了罪得罪了神，
心中有鬼啊，
心中有鬼，
以前是心中有神啊，
以前是心中有神，
现在心中有鬼，
现在心中有鬼，
所以不论怎么样的释放侍奉，他里面没有神的祝福，
无论他怎样侍奉都没有神的祝福，
他的灵修他的祷告都变成虚假了，
他的灵修和祈祷都变为虚假。
第三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失掉了爱的尊重。
第三就是这两个人就会失去了爱的尊重
啊，本来这个婚姻是很尊重对方的，
本来在爱里面，
在恋爱当很尊重对方的，
本来在恋爱当中应该是很尊重对方，
然后经过爱抚，经过发生了性行为，这个尊重就失掉，
但经过爱抚经过性行为之后，这个尊重就失去了，
他觉得对方什么都看到了，都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对方所有的都见到了，所以都是这样，
以后他们不能够建立一个很美好的爱情的基础，
以后他们就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爱情的基础。
第四个，他们失掉了在恋爱当中那种甜美惊讶。
第四方面，他们失去了在恋爱当中那种的甜蜜的惊讶。
本来每一次看都是盼望有一些新的经验。
本来是每次 见面的时候都盼望到一些新的经历。
那个男生都想说，哎呀，那个姊妹那一笑一下的时候，哇，他这个心里呢，就是哇打转上上下下的。
本来男生就是想着见到他笑一笑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兴奋。
但是有了性行为之后，什么都不稀奇了。
但是当有性行为之后，所有东西都变得不稀奇。
姊妹们要特别拒绝这样子的一种要求。
特别姊妹要特别去拒绝这些这样的弟兄的要求。
那个恋爱不美了，那个恋爱就不美了。
咁样变成造成恋爱就唔能够好美丽。
第五个常常导致呢始乱终弃的一个结果。
第五个原因系导致
始乱终弃，始乱终弃，
会导致始乱终弃嘅悲剧。
开始就这么乱来了，
一开始就咁乱嚟，
最后就甩掉，
最后就
就分手了，分手了，
分手。
那分手的时候很痛苦，骂。
分手的时候很痛苦，大家互相的
他骂他，他骂他，
大家互相的骂
啊，这是实在是很可怜，
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事。
就是他们结婚了，
就算他们结了婚，
影响他们将来家庭的幸福和谐，
也都会影响将来的婚姻的幸福和协调。
丈夫不够尊重妻子，
因为丈夫不能不再尊重妻子，
妻子也看破丈夫了，
做妻子都看不起，看不起丈夫。
不过如此而已。
因为他们都不过如此。
提起以前的事情，两个人就都觉得很丢脸。
他当你提到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很丢脸。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失败过？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失败过呢？
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失败，赶快的回头。
当你有这样的失败的时候，你快点回头。
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
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
求主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求主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个犯淫乱的妇人，耶稣基督还是可以赦免他的。
好像圣经里面那位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赦免他。
但是不要以为主的赦免是太轻易了。
我们不要以为主的赦免是很轻易。
如果在最终打滚不要悔改，那主的处罚边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受不了了。
但如果我们 在罪恶当中打滚的时候，我们不悔改的时候，主的刑罚就会来到。
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我们的主是可畏的。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看到主是可畏，
让这个恋爱要变成很美，
让这个恋爱变成一个很美，
就要在主的话语的原则底下，
就是主的话语原则底下。
最后 我们说这个交友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就可以看看这个交友经过一段时间，
认识他的个性，认识他的事业学识啊等等，一切都差不多都了解了。
当我们认识对方他的个性他的事业他们一切的喜好都认识清楚之后，
然后就要来一个决定，
我们来到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将来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有结合，
这决定就是我们将来是不是要进一步的结合，
还是觉得不行了，这个个性不行，我们要分开了，
或者我们是决定我因为个性不合所以我们要分开，
那么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做一个决定，
那么做这个决定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做一个决定是非常重要，
但是要很清楚，
但我们要清楚
怎么样的清楚呢，如果是要唱离歌的话，分开了，
如果我们要唱分离歌的时候呢，
清楚的交代，
我们要清楚的交代
说我们的朋友的那种关系大概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就话我哋当系唱离歌嘅时候，我哋就可能我哋嘅关系唔能够继续嘅维持落去。
要肯定对方是有长处的，
我哋要肯定对方嘅长处。
有人一吵架，什么长处都没有。
有啲人闹起交之后咧，就对方咩长处都冇。
要肯定对方的长处，减少伤害的程度。
我哋要肯定对方嘅长处，好使到能够减轻伤害嘅程度。
要用理智来带领感情脱出来。
我哋用理智去带领感情去脱离出来。
有时候你要跟他说要分开。
好多时候如果我需要同佢讲要分开嘅话，
那个男生说我要自杀，我要自杀。
男方就话我要自杀。
有很多的那个状况会产生。
我哋睇到好多咁嘅状况会发生。
要求主用理智来带领。
求主用一个理智去带领我们。
有时候一个姊妹受到伤害，
有时候当姊妹受到伤害，
感情受伤害，身体受到伤害，
感情受到伤害，身体受到伤害，
那个男的就这样拽了走掉了，
那个男就理都不理就掉头就走
你这是要找一位你所能信任的人，
那时候你要找一位 你所信任的人，
可能是你的母亲，
可能是你的母亲，
可能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可能是你一位最好的朋友，
可能是师母，
可能是师母，
可能是牧师，
可能是牧师，
在旁边来支持你，
在旁边去支持你们
为你祷告，
为你祈祷，
带领你走过，
带领去度过，
然后时间会医治一些伤痕，
我知道他有时间会医治一些的伤痕，
不要马上去找一位另外的男朋友来代替，
我们我马上即刻找另一位男朋友去代替，
所以在那个如果不能合的时候，不要马上去找一位另外一位对象，
所以当我们不合的时候，不要即刻马上去找另一个对象，
这会加深给另外一个人的伤害，
这样做会加深对方的伤害，
同时呢，因为你还没有反省过你的缺点在哪里，你还会重犯这个缺点，
同时因为这样做我们没有反省过我们的做错地方的时候，我们会重复我们的错误，
所以如果要决定分离的时候，是在祷告交托，在理智讲清楚，就清楚的讲清楚，说不行，分开。
所以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要在祈祷，我们用理智的方法，我们去
分开。如果要结婚进行曲呢？
如果是我们要唱结婚进行曲的，又怎样呢？
要跟你的家人，跟你所信任的属灵的长者能够商量。
要跟你的家人或者同一些属灵的长者去商量，
并且跟你所爱的那位对象。
并且你要同你嗰位你所爱嘅
做一个计划，
做个计划，
组织家庭的计划，并且说怎么样能够更爱主，
做个家庭计划，同埋点样做更加爱主嘅计划。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做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做。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哋时间亦都差不多。
我想给几分钟，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提出来，我不一定知道怎么回答，我是做一个牧师的经验来告诉你们。
好，剩下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去问，我会一个牧者的经验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没有哪一位？我是原则性的讲哈，
我是以一个原则性的去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我知道我这个班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今天是讲那个恋爱跟交友，
因为今天我们讲交友和恋爱，
明天讲夫妻关系，
听我们讲夫妻关系
只有结婚的人才会来，
或者结婚的人才会来，
后天讲子女教养，
后天会讲子女教养，
只有生出来的才能来，
有些做父母的才会来，
大后天讲与长辈同住，
大后又会讲与长辈同住，
所以我会越来越轻松， 盼望主的话语、主的原则在你的心中。
盼望主的话语时常在你的心中。
失败的没有关系，靠着主重新做起。
失败了不要灰心，我们靠主能够重新的起身。
仰望主，主要将你最好的赐给你。
仰望主，主会将最好的赐给你。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的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感谢赞美你。
你是慈爱的主。
你是慈爱的主。
你救我们的灵魂。
你救我们的灵魂。
你救我们的身体。
你救我们的身体。
你也知道我们一生的事、婚姻的事是何等的重要。
你也知道我们一生婚姻的事是何等的重要。
你必不轻看。
你必不轻看。
求主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带领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
知道紧紧的依靠主。
知道怎样紧紧的依靠你。
照你属灵的原则来进行他们的交友跟恋爱。
照你的属灵的原则去教导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交友和恋爱，
好叫他们真是经过那种甜蜜，经过那种祝福，
好叫他们能够真的经历到那种甜蜜，那种的祝福，
就是你亲自在他们当中，
就是你自己亲自在他们当中。
主啊，今天有很美好的弟兄姐妹交友，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
主啊，当中如果有今天是在交友，在交友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保守他们。
如果有经过失败挫折的，求主用你的恩手来抚摸，来带领他们。
如果当中有经过失败的，求主你自己去抚摸，去帮助他们，
叫他们靠着主重新站立，重新行走。
让他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重新起立，重新的奔走。
如果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主啊，求你也在他们的祷告当中来引导他们。
如果当中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话，主要求你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你自己去引导他们，
让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走错路，
让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走错路。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
感谢你给我们有以上的时间。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